别驾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带漏五更寒，日出三竿僧还睡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争名夺利几十九，哪有个头啊，活多大岁数得争多少年，到头来也争不出个头来，没头。有人形容这人的一生啊，就像在无边无厌的大海里游泳，不管你仰泳，也不管你自由泳，也不管你蛙式，啊，不当当当不当当当当，挠也挠不到头，没有比那，钻累死崩一去底拉倒了，这才结束。这形容也不算过分了。
开书啊，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原。徐阳这心了才放下，各位不要紧张，来的是自己人。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，往大道上一跪，给魏道爷磕头。爷儿俩多年未见了，这一见这亲热的不得了啊。魏道爷用双手相搀，梁子你挺好吗？老恩师弟子很好，您老人家如何？
哎，对付着过吧，年复一年，我以老矣，有今天没明天的了。见着你，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
这时，两方的人全凑到一起了，都是熟人，彼此见过。徐良一问，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？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，没露面，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，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，他写了一部全经。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讲评的请柬，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，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类事情的经过，同时蒋平提出要求，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。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，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，也打算到三教堂看看，因此他提前起了身了，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原。因为沈中原就在东关外住，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，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原，哥俩见面非常亲热，自不必说。魏道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原，沈中原一抖了手说，兄弟我很少出头，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，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。这么办吧，您住在我这儿，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就这样，沈中原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，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，说可了不得了，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，双阳岔到那打起来了。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，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西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，车上还拉着个病人，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，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。魏道爷一听吓了一跳，一听徒弟在这儿呢，跟他动手的不用问，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啊！因此跟沈中原一商议，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。沈中原是这儿的庄主， 手下光徒弟好几百，因此吩咐一声鸣钟集合，他集合了270多人，各拉刀枪赶奔出事地点。结果晚来了一步，战斗已经结束了，大家这才见面。可沈中原一看都是熟人，而且都是世外的高人，非常高兴啊。他跟徐良商议，梁子，我看大家不必为难，也不必犹豫，到了我家了，我还能答应叫你们住到外边吗？到了我家吃喝用度一切都方便，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，就屈尊大驾到我的沈家庄吧。众人一听那太好了，就这样列队保护着夏侯仁来到沈家庄。沈中原命人把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养伤。另外呢，沈中原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，内外两伤都能治。他特外拿个帖子，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，专门护理白云大剑，给他调治伤症。众人这心呢才放下。沈中原又把前院、跨院、后院都腾出来，让各位高人住。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，特为找到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，准备素斋素饭。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，哎，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病情见好转，话还不能说，但是可以进食了。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，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。第三天晚上，老少英雄齐聚一堂，在正厅落座吃茶，边吃茶边议论。有人就说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没在三教堂啊，回没回东海小蓬莱？关于这个事儿，他打算怎么结局呢？不知道，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，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？所以呢，都像在闷葫芦里头似的，谁也摸不清。方叔安提我，各位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。我的意思，咱甭在屋里猜味儿。三教堂离着又不远，我们到那一探听，俺不就清楚了吗？
嗯，小剑魔点头，舒安说的对。我看这样吧，各位呢都在这休息，今天晚上贫道我去一趟三教堂。小剑魔要一个人去，那白云瑞能答应吗？云瑞说，这样吧，师叔，要去我陪着您，咱爷俩一块儿去，我也可给您打个帮手，跑个道，送个信儿什么的。房叔安一听也跑上来凑趣儿，
二位啊，那你们要去得带着我呀，我是智囊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点子是最多不过呀，而况且我最知道他们的老底，这种场合哪能少了我呢，最好把我也带着。
最后争来争去，就确定了这三位今天晚上要去一趟三教堂，把徐良留下主持事务。你知哪个朋友来，你知家里出什么事儿，他帮助沈中原料理家庭的事情。闲言少叙，定更之后，白老白一子带着云瑞和房叔安以及随身应用之物离开沈家庄，赶奔修罗刹三教堂。
等到了山坡底下，眼前是一片树林，爷仨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发现树林里有黑影一晃。小剑魔眼尖，发现树林这个人探头缩脑，好像心虚有什么事儿，可能发现他们爷仨了，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躲躲藏藏。小剑魔就以为他是三教堂的耳目，心说非把他抓住不可，不然的话就坏了我们的大事啊！想着这，他脚下加紧一道白光，就进了树林了。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万般无奈，那个人转回身来，也伸了手了，跟小剑魔一面啪啪啪，还真就打了七八个回合。正这时，白云瑞、方书安也赶到了。房叔安把母狗眼揉了揉，一看，别打，自己人，别打。他这一喊，小剑魔收招撤步，不打了。那个人也收住双掌。等房叔安一看，这人谁呀？认识，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，人送绰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大和尚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白云瑞夜探三教堂遇上他了，房叔安过去也见过他，这三堂主是好人呢，不知道他躲在树林里头干什么。房叔安过来一介绍，云瑞跟陈仓也打过招呼，陈仓这才知道来的这个小道童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小剑魔白子，赶紧双掌打问讯，不住的称罪。小剑魔也听过他的名吧，客气了几句，问陈仓为什么在这儿待着。陈仓口打嗨声，别提了，前者我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，我极力主张反对成立这个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，名曰英雄大会，实则要暗箭伤人，他们就想纠集在一起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，老僧坚持反对，结果遭到我两个师兄的不满，我大师兄翻掌震西天方天画，二师兄铁掌霹雷子詹明奇，把我撵出三教堂，逼得我没办法了，躲到藏仙洞。我想到四川峨眉山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，去告他们几个人，结果我空去白回，到了一趟峨眉还没见着总门长，我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呀、啊！我正在树林发愁呢，没想遇到了三位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剑魔，虽然我没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，你是他的爱徒，你要想方设法帮着老僧夺回三教堂，制止他们召开这样的杀人大会。小剑魔一听，这老和尚是好人，因此满口应承。这陈仓就问三位，你们这是上哪去？
你还不知道啊，我们要夜探三教堂啊，看看这些龟孙子暗中要打什么的坏点子。
哦，三位，我呀提这么个建议，不知道是对是不对，这三教堂如今变成了虎穴龙潭，你们可千万留神注意啊，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可不是好惹的，况且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帮凶，既然三位要去呢， 这庙当初一直是经我手盖的，有一条捷径，外人不得而知，我可以在头前引路，你们能免去不少的麻烦。
嗯，太好了。
好吧，如此说来，就烦劳大和尚头前引路。我师爷老叔，你们说对不
对？对对对，
就这样陈仓和尚头前给带到，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。到了洞里边，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，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，里边露出黑洞洞一个山洞。陈仓用手一指，顺着山洞往里走叫万佛楼，咱们就顺利的到达三教堂院里了。别人谁也不知道，我相信外面不会有兵，这样走咱们就省去不少的麻烦。
好吧。
陈仓和尚举着松树名字在头前带道，这三位在后头跟着，果然就来到万佛楼。路上一个人也没遇上，陈仓把灯光指灭，用手一指，撒呗，看见没，亮光的那个地方就是三教堂的三教议事厅，看灯光明亮，肯定他们还没睡呢。几个人一商议，我们来的目的就想知道知道他们干什么，看来还算来对了。大家把暗道用石头堵上，四个人起身赶奔议事厅。小建模那身法够多快呀，飘身行，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，找了个石盒的地方往下窥视。白云瑞躲到房檐的底下，找个得劲儿地方也往里看着。陈仓和尚躲到明珠的后面往里看着。房叔安一看人家这地方都不错，我上哪儿去呢？哎，我在后坡挂着得了。他轻手轻脚爬到后坡上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真不错，这几年真长了出息了。把身子当啷下来，来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，通过后窗户往屋看，往屋一瞅，灯光明亮，这议事厅里头坐着足有二三百人呢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，不知道正议论什么呢，一声高，一声低呀。不过往正中一看，有九把椅子，正当中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遂良。一瞅这夏遂良左耳朵包着药布，愁眉不展，低着头不言语。在他上垂手坐的是无烟剑客庄子琴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风詹明奇。在下水手坐的是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还有一个黄头发不认识的人，好像没见过面。往下看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，不知是从哪来的，多数都是生脸，过去从没见过。虽然不认识，但是房叔安他们心里头也清楚，甭问，这是三教堂请来帮忙的。大家闭住呼吸听他们说什么，这才听清楚，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 正大放厥词，甩着蛤蟆嘴，嘴角直冒白沫，一声高一声低：“
各位，完不了，
从我这说就不能完。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，欺负金灯大剑呢。你看，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，当众败北，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？就见着武圣人，有何话交代呀？这个脸要不找回来，这口气要出不来，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。
对，我同意，不能完，绝对完不了，非把小剑魔抓住千刀万剐不成。
小剑魔还是次要的，就抓住白云瑞和徐良。
不对，
最坏的是那个大脑的房叔安，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煽风点火，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，非把他抓住，千刀万剐，扒皮草旋，抠出眼睛当炮踩。
房叔安一听，吓得一哆嗦，好像没掉下来，心说这都是我的人呢，都他妈是仇人，都把我恨得叮叮的，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？幸亏呀，我跟着白老来的，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。
眼前就是一场横祸。